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跟一川牧师要习惯一下，跟曾牧师联络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很多过去从前的事情。你们知道我跟曾牧师是在Syracuse 东部念书的时候认识的，我提过这件事情，我想你们大概也都知道。那我就想起从前有一件事情跟曾牧师无关哈，跟曾牧师无关。这个人是另外一个人，我先声明一下，就是我们从台湾来，然后要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心中忐忑不安，然后会有很多的准备，会跟当地的或跟我们学校里面的中国同学会。或者是学校的一些这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就是国际学生中心做各方面的联系。那时候我们来到美国，都会有中国同学会都会安排来接机，这个没有问题。有一个同学，他不知道为什么，在他这个转，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年代坐飞机来的话，大概都要转几趟机我自己的话，我是在波特兰进入关的，然后在芝加哥转机，然后转到 Syracuse。 那个同学呢，不知道在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他的那个班机出了状况。出了状况以后呢，他就临时在这个飞机场，手边也没什么适当的纸头，就从洗手间拿了个卫生纸，写上他的名字，写上他的班机的那个状况，就是希望人家知道他的班机状况改变了，然后不至于接机落空，而且呢还能够换个时间来接他。那他，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他有这个本事，在这个机场上面竟然能够找到也是去 Syracuse 的同学，但是不是同一个班机，所以人家没有问题。他出了问题以后呢，他就拿着这个卫生纸就交给人家，人家也辗转传到中国同学会的会长手中。然后呢，这个会长呢，这个拿到这个卫生纸写的这个讯息哈，你们要是站在这个会长的地位的话，你是相不相信这张卫生纸所写的东西呢？所以后来当然就，那我觉得我这个那时候虽然听起来很可笑，可是如果是在今天这个年代的话。如果你要人家来接机，然后呢，你的班机改变的话，你会做什么事情？写个短信，对不对？如果或者是打个电话，是不是？那在那个年代，那是1986年，1982年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他临机一动，然后拿个卫生纸，然后人家交到人家的手中，传到这个会长的手中。你觉得这个我们这个同学是很聪明的？在那个年代，你像现在的科技好进步，是不是？好进步呢，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解决的方式。那在那个年代呢，这个你的解决方式是什么？然后我跟我妻子，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时候也会收到一些短信，对不对？然后你们相不相信所收到的短信？不太相信哦，因为这个现在的很多的诈骗，是不是？那我自己也是收过我很多不同的，有些如果是来路不明的话呢，也就算了；有些是认识的，送一个 text message 来短信说要我的地址，所以我那时候我地方是真的还假的。所以这个我今天讲说这个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诗篇127篇，我们一起来。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就造你的小脚动，保护你的地平安。
我们的经我今天的题目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我相信每个人都需要被帮助。是不是寻求帮助是每个人一定肯定发生的事情？我刚刚讲到说，我们从不管你是从什么地方来，你来到这个国家，你就需要帮助。不管是你是留学生来， 还是你是工作，还是因为你是探亲，不管你是什么情况，每个人都需要被帮助。甚至在我们小时候，我们刚从母亲腹里出来的时候，那肯定是需要帮助，只不过我们忘记了。应该说不是忘记，有人记得你出生的时候情况吗？这是一个笑话，没有人会记得，人不会知道。但是事实是每个人都需要被帮助，但是呢，你不见得知道自己需要被帮助。今天我的题目叫做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信息。这个是诗篇121篇1-3节，那诗篇121篇还有下面4、5、6、7，那我把它停在3节，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信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弟兄姐妹，每个人需要被帮助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其实中间是有一个距离的。什么距离呢？每个人都需要被帮助，这个是你我同意的事情，这是事实。可是并不代表你会问这句话，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为什么并不代表你会问这句话呢？因为呢，我们很自然，我们都会有一个去，如果你碰到任何困难或者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会去很自动的去找帮助或者是找答案。我跟你们讲过说，我想你们这个你们大概都知道这件事情，我夫人最喜欢的就是古大哥。古大哥是谁呢？就是谷歌，对不对？谷歌他叫大哥，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对他尊敬。为什么对他尊敬呢？因为他所有的答案都知道。你有问题的话，你如果他现在他也来问我有什么问题，他就直接去 Google， 对吧？问谷大哥。然后我最近还发现呢，不只是谷大哥很厉害，微信也很厉害。在我们那个邻居，我是住在南边 Amden， 我们有个群，华人微信群，然后呢时不时就会有人在上面询问一些问题，有一些推荐啊，或者是有一些帮助。他一开始就会，我就看到人这样写，万能的群啊，哎呦。所以现在不但有古大哥，还有万人的群。所以呢，一个人呢会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其实是不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就好像说每个人都需要帮助，跟我需要被帮助是有个距离的。你们都知道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说我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感觉是不是不太一样？所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是把你推到台面上，不再是世人犯的罪，而是我犯的罪；不再是人人需要被帮助，而是我需要被帮助。讲到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的时候呢，我这边写说，但你不见得自己需要被帮助，或者你觉得没有人能帮助你，你有没有想过，你问这句话，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的时候，是不是代表这个人呢需要帮助，需要被帮助？对，你从这个字面上来讲呢，我的帮助从何来？他在寻求帮助，对不对？然后一个人在寻求帮助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是不是无助？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我想很少啊，因为你到有点，除非你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方的时候，你才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如果你到了一个走投无路、无助的时候，你问出这样的问题，那个心情可能是不太好的，是一个绝望的心情。那我希望你不会有到这个地步。但是呢，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其实不只是一个帮助的问题，不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问题，而是一个寻求的问题，是一个属灵的经验，是一个属灵的经历。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是一个属灵的经历呢？因为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山举目。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哈，是这样子。我大概是在2002年的时候被裁员，那次的裁员对我是一个非常一个大的一个震惊，因为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那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情，应该。2002年我不知道，事实上是2003年。2003年你们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叫做 SARS， 这个有些人可能那时候 SARS 很严重，但是那 SARS 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后来它突然就不见了。 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在那段时间被辞工。辞工以后呢，也下找不到事情。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做弟兄的哈，有时候失掉的工作好像跟失掉的命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做弟兄的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好像就觉得你怎么样呢？你没有价值，你无用了，你活在这个世上好像就失掉了你的一个把握。所以那时候其实讲讲只有几个月的，前后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可是在三个月时间对我来讲是一个有困难期。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跑到我们这个，我是住在 Edmonton 后面有一个山哦，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可能也，你们大概应该也看得到，在 Edmonton 有个山叫五马上面有一个方方的一个建筑，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方方的建筑？你们如果往南边看的话呢，像山菊木。你如果往南边看的话，山上有一个，那个是一个从前废弃的空军雷达站。在我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去跑，我就跑到山上去。我跑到山上去是想要问说，到底神你爱我还是不爱我？我就跑到山上去。那个时候是那个空军雷达站是一个废弃的，但是它是一个禁区，所以它有有个铁栏杆。在那路上呢，你们大概你们不知道这个景点哈、哦，你们下次去，在我们南湾的话，我们南湾有四个高山，Mount Diablo 是一个，乌马航是一个，然后 Mount Hamilton 是一个，还有 Mount Tamalpais 就是北湾的，这是我们四大高山，欢迎你们去，那个冬天会下雪哦，山会有积雪，在我们南边的时候，我就跑到那个山上去，在那个有个铁栏杆挡在那路上。我就把车停在那路上，然后呢，我就望着那个山说：“我说我不是寻求神帮助，我是说神，你爱我还是不爱我？”啊，我问神说：“爱我还是不爱我？”你说神有没有回答我？那时候好像没什么回答。我忽然很不喜欢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喜欢这件事情呢？因为呢，后来那个山上呢，虽然是一个禁区哈，但是有一些山里面还是有一些人，然后你会听到狗叫，我是蛮怕狗的。所以呢，我就跟我后来我就回家了。我夫人跟我提起这件，我跟我夫人提起这件事情，她很不高兴。她说：“向山举目，你就在山下看就好了，你不要去山上，太危险。”但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灵的经历，所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寻求的问题。你寻求什么？你寻求神，你寻求神的帮助，而不是寻求古大哥的帮助，不是寻求万能的群帮助，不是寻求世界上的帮助。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世界上的帮助有问题吗？我觉得基督徒在每个基督徒在一生当中都需要问这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你需要问这个问题吗？因为这是一个面对自我。我刚刚说过，把你自己推上台面，你必须面对自己的信仰，你必须面对自己在你一生当中所走过的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是一个属灵的经历，是一个 journey， 是一个路。所以今天的信息其实是一个个人的信息。虽然这个经文，这个我停在这里，后面它有包含以色列。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但是我今天把这个神给我的这个感动的信息是停在个人。只有神才有答案。你知道，我知道，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问题在我们心里面。那你如果你不问这个问题呢，你就不会有这个答案。我在这边列了一个人的名字叫哈巴谷。哈巴谷的问题是什么呢？哈巴谷的问题是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公平？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公义？他问的是一个公平和公义，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公平，一个是公义，其实是在我们人生，我们活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很想知道的一个答案。到底神啊，你在哪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叫 justice 公义？有没有公平 fairness？ 那我相信每个人自己在你的人生经验里面，大概都会多多少少大概有些自己的答案。但是我说你不问这个问题，你就不知道答案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神给你答案。那我今天也没有打算在这边去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我要说的是，你必须要问这一个话：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如果你不问这句话的话，即使神给了你答案，有时候你因为你没有问出这个问题，所以你不知道神给的答案就是回答你内心的问题。其实我们在每个内心深处，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渴望，那你可以在内心里面寻求神的帮助。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个是必须是你自己个人对神的一个问题。那他有没有答案呢？他说，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得到答案了。一个人你的问题你得到答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没有答案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说心被吊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不管你的人生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再大的困难，只要你有了答案，你的心就定下来了。不管这个答案是你要的还是你不要的，可是只要是一个答案，你的心就定下来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其实人生里面你能不能得到答案，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从前在打仗的时候，有些军人在战场上失踪了，死了，他的家人没有答案，他不知道他的家人，他的在战场上面的亲戚，不管是儿子也好，是父亲也好，还是兄弟也好，他们要知道他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们中文英文叫做 closure， you want to get a closure。 但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我们很多东西呢，在人生里面你可能找不到答案，只有来到神面前得到答案。所以他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加了一个字叫做造天地，他不只是说他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他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造天地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想到你的神是一个造天地和海的神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就开了？你是不是当你想到说你所信靠的神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在人世间很多的困难都变小？所以他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和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呢，这是一个属灵的经历，然后呢，你的人整个就不一样了。那他有能力帮你，他如果能够造天地万物和海的话，他当然能够帮助你了。这还是个问题吗？还是个问题哦。他有能力帮你，他会不会帮你呢？这个你们可能要想一想哦。这叫什么呢？我刚刚跟你们讲，我跑到山上去，我在失业的时候跑到山上去问说，神爱不爱我？你觉得我在干什么？我是不是对神的爱有怀疑？或者说呢，我对神的爱没有怀疑，我只是怀疑他爱不爱我。神当然有爱了，对不对？但是他是爱我呢？他有能力帮你，他会不会帮你？那我们说他会帮你，因为什么？圣经记得很清楚，如果你对神的爱有怀疑的话呢，你就看主耶稣基督，看他的钉痕是。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你活在这世上，神怎么帮你的？所以我就发现有一句很有意思，这个叫做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弟兄们，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知道哈。但是我在讲这句经文，这个经文其实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我assume你们很清楚，但是我们要讲一下，他不是说那人不好，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们要澄清一下哦，那个人没有问题哦，我们弟兄没有问题哦，是独居不好。所以呢，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看到帮助没有？这是一个帮助哦。那我不知道做弟兄的会不会这样子想，但是我们先看看这个经文怎么说的。 这经文说呢，我就念给你们听。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引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什么？那人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们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他说我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觉得这个男人的感觉怎么样？他的反应怎么样？是不是很开心？弟兄们，你们开心不开心？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是来帮助他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二人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是一体。那我请问弟兄了，你的妻子怎么帮助你的？神说的，那人独居不好，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的妻子怎么帮助你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妻子，我们去一个短宣，我们在路上，就是在Kansas， 然后呢宣教士，当地宣教士来接我们，所以宣教士开车，我坐在他旁边，然后他的妻子，宣教士妻子坐在后面，我的妻子倩飞也坐在后面，我们其实是原来就认识，然后他就在我们一路开车在 highway 上面，他就边开边聊，开得很高兴，然后开一开呢，这时候呢，突然后座有个声音出来了，很温柔的声音。他说前面要出去了，然后呢这个宣教士就转头跟我说，我的妻子常常会提醒我，因为我讲话会分神，所以以至于不知道要出去，所以我的妻子了解我。我听了以后，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因为一个人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时候，常常看不到自己，需要人来帮助他。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感觉很良好。所以你会发现，妻子跟丈夫常常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性格。所以这就是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因为他看不见自己。那我们 to be fair 哈，这个丈夫，我不知道这个，我到这个时候，我们做弟兄的应该很清楚明白这件事情。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造一个配偶来帮助我们，这是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所以一个人如果你不知道谁是你的帮助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无知的人。那 to be fair 哈，那你们觉得女人的需不需要被帮助？当然要嘛，对不对？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都是要被帮助的，对不对？所有的人呢，包括男人，包括女人，包括大人，包括小孩，不管什么样的人都需要被帮助的。但是女人的帮助从何而来？我这边列了一个稳固的肩膀，这是我从前一个非常得意的事情。我在这个东部念书的时候，其实这个追求我夫人的蛮多的，我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为什么会能够追上我的夫人呢？我自己讲的，这个是我自己的故事，你们要是觉得对我的故事有怀疑，可以，我夫人就在这边。我跟我妻子说，我要像山一样保护你。哇，他听了好开心。我不知道，我是觉得他很开心的。不过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有时候回想想自己，你们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很幼稚？还是说，我知道我的妻子喜欢有一个稳固的肩膀。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膀臂不缩短，耶和华的膀臂是个大能的膀臂。其实所谓的稳固的肩膀，不是只有女人才需要，男人也需要。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稳固的肩膀，只不过我发现，这是我个人的发现哦。女人知道她需要被帮助，男人不知道她自己需要被帮助。圣经没有这样讲哦，但是是我自己观察发现，因为男人。所以我刚刚会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发现我自己呢， 其实我不太会问这个问题的。我从前发生过一件事情，发生过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在迷路的时候，你们在找路的时候，你们如果迷路的话，你们会怎么样找路？我怎么找路的呢？我就打开地图。从前有去不回，我最喜欢就到去不回拿地图。我一发现我迷路了，我就停下来看地图。我夫人就说：“哎，那边有个加油站，你为什么不去问他呢？”我说：“看地图也可以了。”我不知道你们是看地图还是去问路的。所以我发现哈，有些人，你看我为什么学会看地图？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所以一个人他会寻求帮助的时候，其实我刚刚说过是走投无路。所以基本上你为什么不会去寻求帮助？因为你还可以的。我相信做男人的都比较有这种倾向，姐妹就知道他需要被帮助，男人其实也需要被帮助。我讲清楚一点，所有人都需要被帮助，只不过有些人不承认，或者是有些人靠自己靠惯了。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女人也需要被帮助。那你喜欢被帮助吗？感觉上你人家来帮助你，好像是你是一个无能的人，你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你说这种想法是不是有问题？所以我就发现呢，接受帮助需要一个愿意接受帮助的态度，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刚刚讲的是我刚刚讲的说是丈夫跟妻子，那你觉得在教会里面你我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圣经上说是一个肢体的关系，互为肢体。所以说圣经上讲过说有手有脚，一个肢体有手有脚，有眼睛有耳朵，脚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手不能对脚说我也不需要你，圣经上讲。可是在我发现当我们人接近的，就像妻子跟丈夫是一个非常接近的，非常一个亲密的关系。在教会里面我们讲肢体，我们是不是在肢体里面也需要彼此接受帮助，彼此帮助呢？显然是的嘛，因为 是身体嘛，身体当然是需要帮助。可是你不见得有一个愿意接受帮助的态度。从前在我们南谷基督徒会堂就有这么一个现象，我们带领的长老，我们会堂喜欢用长老，其实就是牧师，我们的带领的长老呢喜欢读圣经。那你知道，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呢有些人，有些弟兄姐妹喜欢唱诗歌的，所以他喜欢读圣经。他喜欢读圣经呢，他就比较没有去注重诗歌，所以敬拜呢他就交给敬拜同工去带。然后呢他自己也承认，不是这个，有时候这个对诗歌还会有挑剔，所以呢这个就挑剔什么？挑剔那歌词，觉得那歌词写的这个有问题。从神学上来讲呢，这个歌词呢不符合神学的原则。你们听了以后，这句话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有人讲过这种话啊？这个带诗歌的这个弟兄姐妹就很不舒服，说我们好像呢这个唱诗歌的人呢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成为二等公民。后来我们那个长老发现他自己的态度，他就开始改了。但是常常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态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互为肢体的时候呢，人家来帮助你呢，其实是一个好事。但是你不见得愿意接受人家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你有骄傲，就这么简单，你有骄傲。所以接受帮助需要有一个愿意接受帮助的态度。那我看了这句话呢，这边有个经文呢，对我是一个 shocking， 是一个震惊。这句话是记载在箴言十二章第一节，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那个这句话一跳出来呢，你第一个看到的，我第一个看到的是畜类，骂人啊，是吧？什么人呢？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好像是一个畜生。然后呢他前面还有一个 接下来你看到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这句话呢，我就对我来讲是一个 shocking， 所以 我把这个新译本翻译的就比较文雅一点，但是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新译本翻译说喜爱教训的就是喜爱知识，厌恶责备的却是愚顽人，他把初恋改成愚顽人，但是意思是一样的。我那时候我们是在礼拜五晚上的我们有个查经，查到这节经文。弟兄姐妹，你能够接受这句话吗？他说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就是却是初恋。管教，什么叫管教？管教就是管你，教你。为什么要管你教你？因为你不懂，所以要教你，或者是你走错了要管你。然后呢，责备，责备的话更明显，责备的话就是指出你的错误。所以一个人他被管被教的，表示他自己做错了，他表示他自己不知，然后呢，责备表示他自己做错的，然后说你要喜爱管教，就是喜爱知识，喜爱恨恶责备的就是畜类。弟兄姐妹，你喜欢被管教吗？你喜欢被责备吗？没有人一个，至少我们在那个查经班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喜爱被管教，没有人喜爱被责备，因为是犯错才会碰到这种事情。你没犯错的话，不会，这是不会轮到你的。但是他说呢，你要喜爱管教，为什么呢？他说就是喜爱知识，喜爱管教就是喜爱知识。弟兄姐妹，在箴言里面，知识常常是代表神的智慧，对神的认识，然后责备常常是一个从神来的责备，所以管教也是从神来的管教。然后呢，我就开始翻那箴言第十二章第一前面第一章第一章一到八节有这么一个开宗明义，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他说所罗门的箴言，他说我儿啊，不可藐视你父亲的教导，不可轻看母亲的法则。他说这个箴言是要使愚人灵敏，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然后说我儿，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开始在想，我真希望在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跟我讲这句话，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因为这是对孩子们讲的。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管教我们的小孩，我们在他们做错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教导他，我们有学校，有老师，我们有周围的在教会里面都有教导，我们都会。但是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告诉你们的小孩说喜爱管教就是喜爱知识？他用喜爱这个字告诉你说呢，这是对你好的。只有在你小的时候，他说我儿啊，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恐怕才听得进，到了大的话呢，你就听不进这句话。所以箴言呢，是所罗门对他的儿子讲，在他还听得进的时候教导他，不可轻看，不可藐视。所以我就在想说，一个人要改他的行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都知道。但是如果你能够在小的时候，我如果能在小的时候有人跟我这样讲，我就不会吃那么多苦头。因为你知道管教是帮助人生的，管教其实是很残酷的，是很无情的。什么叫人生的管教？你犯了法，你坐监牢是人生的管教。你在公司里面违反了公司的规则，你被开除了，不是被 lay off， 是被 fire， 这是管教。人生的管教是残酷而无情的，甚至有时候都是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一个人要改他的行为非常非常困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我有一次很久很久以前，我得了开车超速以后呢，就吃了一张 ticket， 吃了一个条子。那个年代，那个大概是二十几年前，那个年代你吃了条子以后呢，你还可以去 交通学校 Traffic School， 现在是我不知道好久没吃了，现在还是有 Traffic School 是吧？应该还有哈、哦。School 是一个管教。那个那时候我们在那个上那 Traffic School， 不管你再怎么不情愿，要花很多时间，可是你必须去，否则你的记录跟你的保险都会涨。那在那个 Traffic School 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老师他讲了一句话，我一开始不太明白为什么讲这句话。他说你们看到那个车子后面有三个灯，刹车的时候两边的灯还有中间一个灯会亮，他说那个灯亮的告诉说他我爱你 I love you， 那红色是他会 telling you I love you， 告诉你我爱你。我说你跟我讲这干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呢，我们为什么会吃条子呢？是因为我们超速或者什么违规，然后呢我们超速或者是违规的时候呢，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耐心。所以他就说呢，你看到那红色灯，你就说是 I love you， 你不要闯红灯。你看到那红色灯，你就说 telling you， 告诉你呢 I love you。 他在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要喜爱红灯。你们喜不喜欢红灯？所以人生的管教里面呢，有些时候呢是残酷，是无情的。只有在你明白在人生的管教里面其实是有神的带领在里面，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人生的管教，有些事情你知道，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如果你今天到了你人生的现在这个地步，你回头看你的路，有时候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走在这里，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走在这里，但是你慢慢发现其实呢，有些路是有迹可循的。其实不是有些路，所有的路都是有迹可循的。今天你走在这个路上，你到了这个地方，我们说有神的带领，我们也可以说是有你自己性格上面的取向，取向有你性格上面的偏好。有些事情其实是有它的目的跟有它的道理在里面。你们都听过这句话，说我从 你如果在一个公司你待得不高兴不开心，你换工作，你先不要急着换工作，你必须明白你待得不高兴不开心可能是你自己有问题。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所以有人就讲说呢，如果你觉得一个教会呢你觉得不喜欢，问题重重，那可能是你哦。那个教会本来是没是一个完美的教会，你来以后就不完美。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所以呢，是问题在你，而不是在教会。所以人生的管教里面，有些东西呢，是你不知道的，你被管了，你都不知道。除非你自己静下心来，你自己去向神寻求，然后呢，你就开始明白。其实是你开始明白什么？神是带领你的，神没有放弃你的，只不过你呢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面。所以我就开始想到说，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反省说，我们人是不是这个样子。我看过我们周围没有一个人喜欢被管教，没有一个人喜欢被责备。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管教责备是有神的带领。诗篇二十三篇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的杖你的竿是一个牧羊人用他的杖用他的竿带领羊群走过死荫的幽谷。可是你知不知道，杖也可以是击打。就在圣经里面有过，他说击打他还不是击打羊，击打牧人，羊群就散了。杖可以用来是安慰，是带领，杖也可以用来是击打。所以即使在击打的时候，人生的管教的里面，神的带领还是与我们同在，神没有离去我们。只不过你呢可能不喜欢，并不表示他不管你不理你。所以接下来呢，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然后呢，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然后呢，我说你可以脚不摇动，所以你可以安然入睡。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我 battery low， 我把这个打出来。好的，我想还有几分钟没问题。所以第三节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什么意思？你的脚摇动是因为这个没有地震了吗？还是因为你的心不会动摇？所以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有这么一段话：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弟兄姐妹，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定是一个抓住，抓住的是意思就是说你不动摇。他动摇了没有？他说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圣经在这里面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在背景里面，希伯来书的收信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动摇，他们有动摇，他们动摇什么？他们想要回去信犹太教。所以呢，下面就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你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做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好不好？随时帮助意思是说，任何时候，三更半夜，我曾经在我这边装了一个支架，装了一个支架，就是心律不整。心律不整，有时睡到半夜，睡到半夜的时候心律不整的话，你会醒来，你会手脚出汗，你会睡不着觉，你会害怕。在那个时候，你可以祷告。我那时候就祷告，我祷告，还唱一首诗歌，我最喜欢的。所以呢，随时帮助好得不得了。可是他说，你会不会要这个帮助？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他为什么叫？只管坦然无惧。一个人坦然无惧的话，他的心是平的，无惧，没有害怕。他说只管，就不要只管的意思，你不要管那么多，你不要想太多。你为什么想太多？因为你动摇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说你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连续的
当中呢，保险公司的护士长会跟我们一起吃，跟我们做一个披萨，所以我们好开心。我们说万事互相都能赢，不可能都无事。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圣经的话，知道了，他说叫爱神的人是神，神爱的人，他下面有一个字叫做因为，他并且解释说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因为就告诉你什么是因为，
没有错。你我在困难里面，我们得到好处，我们开心，我们感恩，我们需要。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更深的一个好处，他说什么？他预先所知道的，他预先，也许我们看一下经文会比较好。这个经文呢，这个经文呢是，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个经文，你们会怎么看？从圣灵得帮助。29节说，因为就是一个解释，因为什么呢？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他效法他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一看到这个，你就想到预先。下面还有第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预先。所以在神学里面，这一段经文常常被用来说是预定论，是没有错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他预先知道，然后呢？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呢，他预先定下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主耶稣基督，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我们会说，你我都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是我们的长子，这个我们大概都知道。然后呢，第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来。所以呢，你说哦，预先，那这个时候呢，你在神学里面你说哦，那神都定好了，神都定好了以后，人就不用做事，所以就起了争论。但是这件事，如果你想到，你是那被拣选的，就是我，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我，就是你。然后呢，你就开始想说，如果你是被他预先所知道的人，然后又安排这个，所以到最后三十节后面，他说什么？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弟兄姐妹，他称你为义，然后使你得荣耀，你说这是不是好处？这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好处。我们人世间所有的好处都是好处，可是神要给我们好处是至终叫我们得荣耀，这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意义其实就在这里。我们人生活的这个目的，你的来源，不管你是从哪里来，不管你的祖先是姓什么，我每次想我们姓萧的时候，我就说哦，我们姓萧的有做皇帝的，好像很有荣耀，对不对？啊，有的人姓啊，我们皇族，我们什么怎么样？哦，我们祖先有，但是弟兄姐妹，他讲的是说，你是他所预先知道的，你的力量是从那边来，是从神来，然后呢，你的目的呢？是做他所做的工作，招你的方向呢是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所以下面这一段经文就很长。那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不只是一个需要，你需要被帮助，这也不是，不只是一个寻求，更是一个依靠的问题。当你有了答案以后，你就知道你的依靠在哪里。所以下面这段经文呢，我就念给你们听，我们就不多讲。那我想最好的这段经文呢，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请我们姐妹带我们唱这首歌。那我先念给你们听。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我把时间交给姐妹，请她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